半天。可是那天啊，你人家一定要盛情要求你下来服侍，所以你就没有神的同在，没有圣灵的高抹，没有圣灵的指示，你自己去做，当然没有能力的彰显，所以你就只好人把他推倒。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天天睡觉也是倒吗？有发生什么改变吗？没有吗？所以当你用人的力量把它推倒的时候，倒在地上，它有没有改变？没有啊，因为只有人力而已嘛，属肉体的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你要哪一种？你知道哪一种的服侍是最合神心意？亚伯跟该隐的服侍哪一种比较合神心意？亚伯的献祭和该隐的献祭，哪一种的献祭比较合神心意？亚伯的献祭是合神心意，因为他给神要的吗？可是该隐没有给神要的吗？他以为他自己所献的祭是合神心意，哪知道他所献的不是神要的吗？所以我们今天所的服侍，我们的服侍也是像是一个献祭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想到七勇圣灵，这么多年来我在，你知道我们团队啊，我的老师很严格，说你绝对不要拿圣灵的能力来开玩笑，还有不要以圣灵的能力来证明你有多属灵，证明你多有能力，证明你多有恩高，证明你多合神心意，多蒙神 approve。 很多人以圣灵的恩高的能力的流露作为神对这个人的盖章 approval， 就是批准，称他为喜悦合神心意。我要跟你们分享，所以为什么有一些神的仆人他们在服侍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晚上服侍，哇，圣灵能力很同在很彰显，是回到酒店的时候看黄色的。我要跟你们分享，你知道有为什么吗？因为神他要医治谁，他圣灵的能力的同在的彰显是为了什么原因？是为了要那些百姓，是为了要医治释放那些百姓，所以他会马上收回他同在。有时候他怜悯这些百姓带着病，带着那个寻求神的医治的心，寻求神的释放的心，寻求神帮助的心，断开了生命中罪恶权势。所以不是因为这个神的仆人是他合神心意，所以能力才交换下来，是因为这些人带着病，病痛，带着需要，带着问题来，带着罪恶的权势的捆绑来，所以神要医治他们，释放他们，断开他们生命中的锁。所以很多人今天为什么在灵恩的运动里面，很多神的仆人被神重用的时候会跌倒，到最后的时候他，我们连自己是神是人都不分不清楚，我们人就是人，没有办法改变。神做工的是神，成事的是神，医治释放的是神，不是你们，我们是他的器皿，是他的能力的出口。所以绝对不要抢夺神的荣耀，因为我抢夺过神的荣耀，是我被神管教过。今天我鼓励弟兄姊妹们，很重要的一定要听，不要自欺欺人，不要欺哄神灵。神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再多说就是出于孩子。包括发预言，你有先知预言的恩赐，如果神没有把话放在你里面，人家压力底下要求，我相信你今天一定有话，我相信神一定透过你告诉我前面的道路方向怎么走，我相信，所以你一定要为我祷告，你今天 不为我祷告，我不放过你。所以开始的聚会我坐在你旁边，聚会结束我也跟着你，我送你回家，一直到我有话为止。哎，真的有人追神的仆人像追，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心态来追圣灵，哇，我告诉你，一生不一样。不是说你明白我在讲什么。所以我今天讲，我讲有人 pursue power power power， 你知道，追求能力能力能力， 哇，他们可以驾车，哪里有神所重用的仆人在哪里开特会，他们可以驾车几十里几百里公里啊，去到那边只是为了要得着那个恩膏的传递，能力的传递。可是如果叫他们每天付代价，清晨起来亲近神，他们说 I'm so sorry, I'm very sleepy, very tired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来，你来，你是要来寻求神，你不是要来找我。你很多人去特会找讲员，不是，你去特会要找神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绝对不要轻哄圣灵。如果神那一天他的能力平时可能都有，可是那一天他选择他的同在，他的能力没有彰显，只是教你做话语教导而已，你就顺服神。阿们。所以不要服侍在圣灵引导的范围之外。阿们。啊，所以有一个神的仆人，他教我，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永远不会忘记。那他，我跟他一起服侍完的时候，他对圣灵什么时候来，什么时候走，非常的清楚。他对圣灵的那个运行，可以说是很清楚，因为他平时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能够认识圣灵，明白圣灵的运行。不是一天马上可以知道，不是说我这场聚会来到，我知道什么时候圣灵会来。我一来到聚会当中，我讲完道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知道圣灵什么时候来，什么时候走。不是的，是平时你跟神圣灵的交情，你跟神建立花时间付代价跟神亲近，花时间贴近他的心，明白他的心意。花时间而且付代价顺服于他每一步的带领。所以你在聚会当中，你自然你已经跟他亲密同行，好像以诺以神亲密同行，所以他很清楚知道他的神是谁。然后你跟人日夜在一起朝夕相处，你不会了解他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呢，你会了解，哎，当我们讲完道的时候，他什么时候进来，他要开始做什么。神会让这些人的眼睛打开，看到他去触摸哪一些人，然后这个是神让他先看。这是我个人也有这方面的经历，然后我的老师还有其他人，所以我就知道这个是真实的，这个不是假的。就是说他们先看到圣灵什么时候进来，然后在他们的当中做工，他触摸谁，他就先去。如果敏锐到圣灵带领的，祝福圣灵带领的，他就会跟着圣灵，圣灵走哪里他走哪里，圣灵去触摸谁他就触摸谁。如果圣灵整个的像大鸽子，有没有鸽子像这样，神的灵整个的搅晃下来，他的活水整个搅晃下来，整个的会场充满，那么就每一个人，他鼓励每一个人举起你的手领受圣灵的大能的搅晃跟充满。阿们。啊，所以今天我跟你们讲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只是这样跟你讲。所以他们叫我圣灵什么时候进来，他做完工之后，然后什么时候离开，他会告诉他。有时候他会告诉他服侍到几点结束，一定要走。所以那个神的仆人，他服侍到圣灵所指示那个时间，他就停了，他就不服侍了。很奇特的，你会发现到当神在他那个时间里面运行的时候，他所指示的时间里面，他工作那个恩膏能力很强，同在神的同在很彰显很强。可是当他时间到的时候，你发现那个恩膏的水流退下来，那时候你要再来找他的时机已经过去了。所以生有时，死有时，医治有时，各方面有时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要学如何以圣灵，让圣灵来带你，以圣灵同工，是一生的学问。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，从今天开始来学习。所以绝对不要轻哄圣灵，神能力有浇灌下来，他要你服侍。你知道我们的团队没有，我很少按手在人的身上，很少。我的服侍是怎么样，语文你知道我是看到圣灵进来的时候， 今天晚上比较多一点 practical 的哈，前面外教的好多好多哈。你知道我要这么多人在站在前面，我会问圣灵，圣灵要我先服侍谁啊？然后那些心灵极其渴慕，已经处在水深火热当中，我发现到通常是圣灵第一个要服侍，或者是进食好，愿意付代价，竭尽所能。我需要突破，我一定要跟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。主，你救我！呼求神，让迫切渴慕，有没有深切的追求？深切的追求，迫切渴慕，深切的追求，付代价，进食。这些人，我发现20年里面呢，圣灵常常触摸的是这些人心。那些无泪无弱，不冷不热，无和黑呀后，那种差不多的态度，我告诉你，一般来讲他们得着不多。对，你渴慕多少，他就给你多少；你大大张口，他就给你大大充满。你嘴巴小小，圣灵啊，你今天来也可以，不来也可以。然后要不然就带着那个怀疑的态度，那圣灵真的会来吗？我求他那么久，他为什么都没有来？啊，怀疑这些，你知道吗？有一次，包德林牧师有没有听过？包牧师在马来西亚带领聚会的时候，一个复兴聚会，他给我们看一张相片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张相片。也是这样，两排人。是那个火哦，他拍到那个圣灵的火彰显哦，他拍到神的同在的彰显，圣灵的火降下来，就好像五旬节圣灵降临，有没有？像落在个人的头上，有没有？舌头如火焰一样，咕落在个人的头上。他看到这一排那个火往这一排的人烧，这一排竟然没有，什么原因呢？好，先做一个比喻哈。每个人这一排，每一个人举起的手，先不要举啊，这边不要举。他们，我真的是看到他分别，就是他这样，你知道他们是这样的，要我要我不要。可是这一排的人呢，就是这样。所以那个火是从这边这样烧过去的哦，不烧这边哦。所以你来到这里，你说我要，我渴慕要你。我已经处在刚刚贫乏无水之地，今天晚上你来浇灌我，你相信还没完。是，所以我渴慕你，求你求你圣灵充满我，我渴慕你，求你圣灵浇灌我，充满我，已经处在刚刚贫乏无水之地，我好像在沙漠里啊。主，你一定要浇灌我，充满我 ，refresh me， 滋润我，我需要你。圣灵就会下来 ，OK， 这是一个 secret， 我这样跟你们讲。好，你知道神到我们团队服事的时候是什么呢？我们就会不只是让圣灵的引导来服事那些人，而是啊，我的老师教我，从一开始我跟着他一起同工服事到现在，他只有教我一个东西，你绝对一生当中绝对不可以把人推倒，他就教我这个，所以我说好。所以我看哦，然后你知道吗？我们一定要求神更新我们的这个部分，不是祷才有圣灵的工作一次是吧？圣灵在你站着，在你坐着，在你跪着，他都可以做一次是吧？断开他的，断开锁链。所以你不要把它变成为一个 formula， 一个方程式，一定要祷才有圣灵的工作。你知道，我跟你讲有一个例子哈，所以你知道我们怎么做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每次啊来到，我就这样，我说圣灵，你也可以这样，这个是一个 impartation， 就圣灵，我求你来做我的，我就问圣灵，圣灵要在他身上做什么？现在，因为每个人需要不同啊，你不是一律千篇一律这样的，说圣灵，我求你清楚什么，神就会告诉我他的需要是什么。然后我看到圣灵的活水浇灌下来，他叫我宣告 flow， 我 我就宣告 flow， 我一宣告 flow， 口水噓下来，我就被圣灵触摸。如果是圣灵要他倒，就倒下来。没有，他是站着在那边，活水是涌流，洗干净啊，那个活水，我亲眼看到那个活水一个人在那个人身上，他站着的时候，在他身上，全部从头到脚，他的脸到脚全部通红，他的皮肤变成红色的。我不是说每一个的，这也不是一个 formula 啊，只是说这是其中一个的一个圣灵的同在的彰显跟印证，所以他有时候是这样站着，有时候圣灵火如果是 fire 下来，我看到火烧，我就问圣灵为什么烧，神就跟我讲他生命中有罪恶的权势，神要断开，神会告诉我他犯什么罪什么罪。我说啊，是，所以我说神你给我智慧的言语，我就马上到他的耳边跟他讲，请问你是不是在这部分需要神的帮助？他说是，我就带他认罪悔改。然后呢，我下来认罪悔改的时候，看到火开始烧在他的里面，我只要宣告，比如说神要我宣告 fire， 然后那个人就被神的火烧，砰就倒在地上。有时候他是站着在那边被火烧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所以不一样。OK， 好，谢谢。所以不是倒才有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啊，你知道在多伦多，我先讲这个部分，是因为灵恩运动里面有一些错误的东西，我一定要鼓励你们一定要有一个新的一个看见，免得以后我们出去之后，从国际大使命教会出去的服事的工人都是把人推倒。没有，我只是这样，你必须要纠正一下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我说的一个点呢，就是说，你知道多伦多 blessing 有没有听过多伦多 blessing？ 多伦多 blessing 啊，那么有一个神的仆人哈，就从海外去来，因为听到有多伦多 blessing 嘛，所以不是去参加这个聚会嘛，参加聚会，哇，其实圣灵很强的运行，然后在会场当中有人打，有人叫，有人发抖啊，有人跑步啊，这样跑啊，这个、然后呢，可是他什么动静都没有，他坐在那里，
他站在那里。每个人他左右旁边的人，有的人咻，有的人什么动静都没有，
所以他在想，神啊，我是不是没有圣灵的充满，没有圣灵的能力的浇灌，没有圣灵的触摸，那我就等哦。所以一天两天三天，一直等到他的那个，他因为他是男领的嘛，他是服侍神的，全世界的侍奉神的工人，所以他拿教会的假期嘛，假期到了，他应该要回去，可是他还是觉得他什么都没有得着，别人都已经跳上跳下倒下各方面，可是他就什么事情都没有，所以他就决定延长申请，延长他的假期，继续等候神。但是到最后啊，因为他假期不能一拖再拖嘛，所以到最后实在到期了，他就觉得说哎呀没办法，所以他一定要走，所以他就走了，很失望的回去，他在想应该什么都没有的场。可是你知道吗，他下飞机了，他的妻子来借机，你知道吗，来借机的，所以他借机当然是很高兴，都手举起来跟他摇摇手了，一摇手 他的妻子远远走过来，被圣灵充满倒在地上。然后呢，他不是回去，他的因为他要回家吗，一定会经过他教会嘛，他教会的刚好那天是他教会师班，他们在那边就是面试吗，所以他不是很高兴回去，那个教会门一打开不是跟他们说 hello 咯，手机起来跟他们说 hello， 一举起手来，上面的圣灵风吹下，那些尸帮啪啪啪这样倒下来，哇，他就说神啊，你真的是伟大，你在，所以我们把圣灵放在一个框框里，有没有，陈牧师不是那天说，他说我们把圣灵放在一个框框里，有祷才有圣灵的能力的浇灌跟充满跟医治跟释放，所以我们一直往这个 formula 去发展，有没有啊？所以不是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从今天开始，不管你坐着你站着或者是你跪着，祷是圣灵工作才祷啊，所以我会说祷着都有圣灵的工作，阿们啊，所以绝对不要欺哄圣灵啊，这个是很重要。OK， 好，这个是很重要，因为 我的老师那天就是被那个人推倒下去，后脑痛得不得了，起来之后跟我讲我的后脑痛，没有医治释放，反而后脑痛加重病情。
所以我这是真实的。
OK， 好，所以称为神。那么他是以圣父圣子并体，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8章第19节。所以这个部分是我普遍来讲今天啊在很多地方发生的一些问题。好，马太福音28章19节，这里很清楚的，我们一起来看哈。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或者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啊。所以他是以圣灵是以圣父圣子并体的。Okay， 是相等重要的。 OK， 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9章14节。好，希伯来书9章14节在这里讲，他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原文做良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什么？他是永存的，永远的灵，永恒的灵，永存的，他不会消失，永远不会消失，也不会有消失的那一天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1章35节。路加福音1章35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天使回答说，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，或作所要生的必称为圣，称为神的儿子啊。所以在路加福音1章35节这边讲到说，他是一个全能的神，他说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，他是全能的神啊。什么讲呢？也就是说他说哎，他对天使对玛利亚说什么？他要受圣灵感孕，有没有？啊，怀谁？耶稣啊！所以他是全能的神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你一定要？我鼓励你们一定要跟圣灵建立起亲密的关系。你的信心的提升，乃是你认识他有多少，你认识他有多少，就决定了你的信心，你对他的信任有多少呀？所以如果神能够叫红海分开，神能不能够解决你所有的问题？绝对可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求神帮助我们完全的来顺服他，相互他，依靠他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2章10到11节。好，哥林多前书2章10到11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在这部分10到11节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渗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渗透了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有时候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，圣灵运行很强的时候，他在每个人身上的运行不一样，所做的工作也不一样。有的人是需要医治，有的人需要释放。有的人需要他的信心需要坚固，有的人需要明白神的前面的道路跟方向。所以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些人，有的人躺在地上，有的人尖叫，有的人哭，有的人笑，各方面，我们要如何明白神在他们身上做什么工作？只有圣灵清楚的知道。所以我们就要问圣灵说，你在这些人身上做什么？你不要马上批评论断，这个人在做什么？为什么这样？所以我们一定要问圣灵，主在他身上要做什么？神一定会告诉你。对啊，所以所有的奥秘是，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以人的有限的智慧，很难彻透神无限的智慧的作为。我们一定要学习谦卑下来，不要抵挡圣灵的工作，不要批评论断圣灵的工作。因为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这样跟你们讲，你们知道 约翰在巴摩岛上面，他不是写下启示录吗？使徒约翰有没有在巴摩岛上面从神领受启示？有没有写下启示录？那么他跟神的这种的面对面说话的经历，然后神让他看到幕后的日子要发生的事情，是你跟我没有经历，还没有经历到这个地步的。所以我今天要跟你们讲这个部分是很重要。为什么？宗教的灵，你知道吗？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的时候，当他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，当他做一并赶鬼的工作的时候，是要抵挡他、反对他最多的是谁？法利赛人、文士和祭司长。那为什么这些会抵挡他？那是因为撒旦在他们的后面掌控他们、辖制他们。那他为什么会给魔鬼留地步啊？然后来抵挡耶稣，可是要杀害耶稣呢？是因为为什么撒旦可以利用他们呢？因为他们里面具有这种的，只有外在，没有真正内在的更新跟变化，没有内在的生命活处。明白我在讲什么？他们只是什么？注重外在的仪式，外在的服事，不是以心灵诚实来服事神。所以耶稣责备他们说，这些人，这些百姓以嘴唇尊敬神，可是心却远离神。有没有？所以他们只有外在的服事。那么呢，我今天要跟你讲这个点很重要。所以这样的话，黑暗的权势可以利用这些所谓的宗教人士，或者是宗教的灵，会进入到这些只有外在的服事，没有以心灵诚实来服事神、敬拜赞美神，也没有以内里诚实来服事神，只有外在的服事的人，这些人常常会被黑暗的权势利用来抵挡复兴、拦阻圣的工作。你不要笑，很可能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，在未来的日子，当圣灵运行的时候，很可能我们会被黑暗的权势所利用的。你怎么知道祭司长、文士还有那些法利赛人是被邪灵所辖制的呢？甚至这些人，耶稣责备他们说，称撒旦为父。我们一起来看马亚福音第八章，好，请看亚福音第八章，第八章三十七节开始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却想要杀我，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。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，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。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。耶稣说，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。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，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，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，你们是行你们的父所行的事。他们说，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，我们只有一位父，就是神。耶稣说，倘若神是你们的父，你们就必爱我，因为我本是出于神，就是从神而来，并不是由着自己来，乃是他差我来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？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有没有？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所以在三十八节很清楚地讲到说，耶稣说，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，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。你们的父是魔鬼。那些法利赛人、文士、祭司长要杀害耶稣的意念从哪里来？从魔鬼。魔鬼可以辖制他们，他们可以成为魔鬼的奴仆， instead of 成为神的仆人，同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可是却服侍不同的父。同样的，今天在神的家中也是一样，同是基督徒，同样已经得永生、得救恩，同是基督徒。Excuse me， 很可能我们生命里面服侍不同的父。所以，为什么我要这样讲？我感受到将会有一波圣灵的大门的浇灌。 还有神荣耀的拜访会临到你们当中。但我们一定要成为新皮带，才能够承接新酒。我不能够用传统自以为是，自以为明白认识神是谁来看圣灵的工作。如果你没有被更新过，你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一步的复兴。就好像法利赛人、祭司长、文士，他们非常清楚摩西五经律法，神的律令和典章。可是道成肉身的耶稣，其实就是神差派来要拯救他们的弥赛亚，他们竟然不认识。同样，今天圣灵要来在我们当中工作，你很可能不认识他就是圣灵。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有宗教，有帕子挡住。所以永远记得，你要爬山的时候，爬到最高顶峰，你才能够看到全面的风景。你在山脚下，你没有办法跟山顶上的人说你看的风景里面是错的，我看到才看到全面的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属灵的婴孩、属肉体的眼光来看圣灵的工作，就好像你在山脚下刚刚要起步爬属灵的生命的高峰。山脚下我们就以为自以为是，自以为明白神是谁，认识神是谁，认识他的工作是什么。不，神浩大的奥秘的事，只有圣灵渗透他才能够，他会告诉我们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当圣灵将要在我们当中做很大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寻求圣灵。刚才我说全知，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到十一节，这里讲到说，只有圣灵，只有圣灵深透万事，圣灵明白神奥秘的事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到十一节，这里讲到说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谦卑下来，请教圣灵，求圣灵指教我们明白认识神的工作。阿们。认识神是谁，因为只有圣灵渗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渗透了。所以绝对不要，就好像法利赛人、文士、祭司长他们诬告耶稣是靠鬼王赶鬼，有没有？可是耶稣是靠谁赶鬼？靠圣灵赶鬼，很清楚的讲。所以后来耶稣讲什么？亵渎圣灵，永不得圣灵。你不要把圣灵的工作批评为邪灵的工作。你不认识，你不知道。你说主，我实在不认识，我不知道，但我需要分辨，我需要查验，而且我也需要保护我们的羊，免受黑暗的权势迷惑跟欺骗。所以圣灵，我需要你的指教，求你，只有你认识神是谁。所以求你，求你向我显明神你要做什么，向我显明神奥秘的事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在诗篇139篇7到13节，他是全知的，他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。诗篇139篇，好，请看诗篇139篇第7节到第13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第7节。1、2、3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；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，在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，黑暗也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；黑夜却如白昼发亮， 黑夜、黑暗和光明，在你看都是一样。我的肥腹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，你已覆庇我。所以就是说，神是无所不在。我昨天已经讲过，前几天已经讲过，神是无所不在，但是他的同在的彰显，有他特定的时刻。就好像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，使徒们、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的楼房上同心合意的、恳切的祷告。可是那时候圣灵还没下来，神的同在还没有下来，有没有？神的同在还没有彰显，我是说彰显。所以当五旬节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，他们就听到大风的大风，有没有？他们就看到大风的，感受到大风吹过，然后听到响声，还有看到什么？看到那个火，圣灵的火，什么？舌头如火焰降在他们的个人的头上。我们一起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他说第二节，第二章第二节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。 OK， 这就是神的同在的彰显。好，在我们的当中有一些人，如果我们的属灵眼睛被神打开啊，我有几次圣灵运行的聚会结束之后，我又请他们讲见证，他们有些人说，我的眼睛被神打开，看到火，在我们当中有火啊，也就是说那天晚上圣灵焚烧的灵在做洁净的工作，有没有？就在释放的工作。一般来讲，火下来就是做洁净的工作，驱逐黑暗的权势、赶鬼的工作、释放的工作。如果是水下来，一般是做医治的工作，是这样。那么呢，所以他们会眼睛看到好几个人看到火降下来。有的人有时候圣灵来说，有一些人感受到一个风，可是这里没有风扇，会场没有风扇，他们感受到一个大风这样吹过，风吹过。从他们面前这样吹过，你知道风来的时候，风的原文是什么？气息，对，气息。所以你还记得吗？神向亚当吹了一口气，有没有？啊，做完的时候不是他吹了，会使他成为有灵气的活人，对吧？你知道当风来到，一般来讲都是神要做什么工作，你知道吗？每次我问圣灵要做，多数当圣灵的有很到我们当中，很多人感受到神的风。在现场向我们吹圣灵的风，向我们吹的时候，一般来讲都是这些人的灵命已经枯干到一个地步啊，临死。所以神的气息再一次的吹向他们，使他们这个枯干的骸骨、枯干的灵命再次的活过来，他要做的工作。所以很多人不知道，以为风我感受到神的同在就好，风吹过去。可是其实不，圣灵如风来到的时候，风的原文就是气息，他的气息再次的要吹向那些灵里枯干的人，使他们再次的苏醒过来，再次的活过来。你说临死哪里圣经有根基？启示录第三章，每个人请看启示录第三章，撒迪教会，启示录第三章。好，他说什么？他说第三章第一节，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你要警醒，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衰微言文作死，因为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所以有的人今天也是一样，按明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名义上是基督徒，可是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生命跟世界没有两样，跟世界的人没有两样，灵里是死的。所以神要做什么？他来到当中，像大风这样吹过的时候，他再次的向这些骸骨、临死的骸骨、灵里死亡的这些基督徒，向他们吹气，要的气息再次进，使他们起来再活过来。阿们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所以神是无所不在的。好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，这里很清楚的讲到说什么？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所以他有创造的能力，他可以使无变有，有没有？啊，他可以使五饼二鱼，可以喂饱五千人，有没有？啊，所以他可以，你知道吗？还记得那一个，他就是会使无变有，或者是 multiply 这样。我记得有一次，你还记得那个五饼而已的神迹就是 multiply， 有没有？喂饱给五千人， 有一次我们在泰国服侍神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我们的你知道我们有那个用油哦，来倒油为人家抹油祷告，所以我们的那个油已经用完，我们忘记买，去泰国宣教之前忘记买橄榄油。我们那时候是在山上服侍，就是在泰国的清莱，清莱有没有听过？不知道你们听过泰国的清莱那边服侍，所以我没有在这个我们去超市找不到那个橄榄油，所以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老师算了啦，我的老师说，如果没有，我们照样祷告，圣灵也可以做工的，没有膏油没有关系。所以我们就好。可是我们发现到那个油到最后一滴抹油，为人家抹油之后，最后一滴拿出来为人家抹油之后，下来再有一个人出来，里面又剩出一滴，然后再继续的那一滴永远好像在那个时间就是永远流，不会流尽的这样。所以有人拿就这样继续的抹，继续的抹，就是一滴也不多，就是一滴在那边。然后我的因为有两瓶嘛，所以我的丈夫呢，因为我丈夫是香港海外神学毕业的，是比较保守的，后来就经历圣灵的充满，然后呢，所以他就什么事情有点像死读多嘛这样，你知道吗？他会要搞清楚，然后才能够通过他里面的理性的这个部分的判断。所以他就一瓶，我的老师还在拿，另外一瓶他就拿，他说是真的吗？他就偷偷的去拿那个 tissue paper， 你知道，把它抹干。抹干之后他再来想要在人家来的时候再滴吗？真的是没有，怎么样倒出来都没有，是我们的 leader 拿的那一瓶，也是剩下最后一滴，就是每次有人来那一滴就有一滴出来倒出来为这个人抹油，没有停，一直到我们买到新的橄榄。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来到，我们要向希伯来书他十一章第六节，有没有？来到神的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，必须信有神。今天我们是在头脑里面认识神，我们没有用心来爱神，去追求神，去体贴神，所以神要再次打破我们里面的理性主义。我说理性主义会给宗教的灵空间进来辖制你，利用你，来抵挡圣灵的工作。再说一次，理性主义的人会容易让靠头脑知识的人，理性主义的人容易让宗教的灵进来辖制跟控制，来抵挡圣灵工作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个部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就好像法利赛人、文士、祭司长，他们都是什么东西？都是怎么样？他要经过他的理性去判断很多方面。OK， 好。还有另外一个点，就是我们再来看，有主权。有主权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五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五节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五节。恩赐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，执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第十一节，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应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所以他有绝对的主权，决定了这个恩赐是要给谁，先知的恩赐是给谁的，有没有？医治的恩赐是给谁的？那么他什么时候决定呢？其实就我刚才说，在你母腹中的时候，前几天，当你在母腹中的时候，神已经把他对你的一生旨意跟计划写在他的册上。 就好像神呼召耶利米，然后神对耶利米说，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，当他还在母腹中的时候，神已经分别他为做列邦列国的先知。所以既然做先知，你要进入到这个部分的职事之前，你一定要有这个部分的恩赐嘛，还有这部分的功能发挥出来，成熟你的恩赐功能服事啊，恩赐功能发挥出来，成熟服事，成熟跟神的关系的成熟，你的侍奉的成熟，你的服事的成熟，还有你的品格，你的生命的成熟，然后呢神看到时间已经到了，才提升你做一个职事嘛，在那部分。所以很多人只有先知恩赐的时候，恩赐发挥的时候，他就跟人家说我是先知。所以你不要随便说你是先知。所以为什么呢？我要跟你讲，魔鬼就是专门要，你知道五重指示里面，因为先知可以看得到神的工作，看到神圣灵的运行，可以看到神的心意，他也可以看得到，如果神要让他知道的时候，他也看得到魔鬼的策略跟谋略跟各方面，他要发动的工作，他设下的网络。所以黑暗的权势常常要攻先知，常常要用竭尽所能 blind 他的属灵的眼睛。所以其中先知面对最大的诱惑是他就是黄色的电影跟黄色的杂志，他竭尽所能要让你看这些，使你的眼睛被玷污看不到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末后的日子我们一定要谨慎在这部分。所以很重要的我要讲一个点呢，就是说当神有绝对的主权，他决定了这个恩赐是给谁的，我们可以切慕属灵的恩赐，我们要追求爱，我们可以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可是其实神已经把这样把他的恩赐放在你的里面，你主要的工作就是你要去发掘 discover 发掘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，在你里面的那个恩赐是什么，然后在对的时间，圣灵运行的时刻，然后启动你里面的神给你的恩赐。你知道吗？有好几次我在开那个课的时候，开这种先知性的服事的课的时候啊，先知恩赐、知识的引申、引这些课的时候，啊，先知性的代祷这些课，有些人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看过异象的，可是当来上课的时候，突然间圣灵运行的时候。然后开了他的属灵的眼睛，让他能够看到异象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才发展的。其实他里面神就本来就是把这，只是他没有被启动 activate， 所以他需要被启动发掘出来。OK， 好，所以他有圣灵有绝对的主权，不是我要做先知就做先知。亲爱的弟兄，很多人很想要做先知，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要做先知，曾经想过要做先知的，请举手。不敢举手。真实的在我们当中应该有人会，你知道吗？很想要做先知，哇，好羡慕先知，这么清楚可以听得到神的声音，然后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所以他可是他们没有看到先知要付的代价，被拒绝、被批评、被论断，有没有？所以他争议性是最强的。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神要你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个是将来一定会碰到一个问题，我们的团队里面。比如说我有先知的恩赐，我是教师职分，我不是先知的，我先知的恩赐有知识的言语这些，然后我们的另外一个同工就很羡慕，其实神给他就是什么传福音的，他是传福音的人，所以神给他医治的恩赐、行异能的恩赐，将来为人家祷告的时候长短脚可以长出来，为人家祷告的时候那个老妈妈要死了祷告到可以活过来，有没有？然后感悔各方面很强，他竟然羡慕我，你有先知的恩赐，他想要看一下，想要有先知的恩赐，想要看一下，想要有知识的言语。可是他说为什么我没有，他很沮丧有一段时间。我说不是没有，因为我说我们在母腹中的时候，神已经命定我们是属于哪一个部分的吗？神已经知道你是最适合接上哪一个位置吗？基督的身体里面，所以神叫你做眼睛，你不要跑去做手；神叫你做手，你不要跑去做眼睛。好吗？所以主权有绝对的主权，降服于神在你身上带领。有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他只要传福音布道工作，神迹奇事发生，很有果效。有一天他被邀请到一个教会做牧会的工作，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牧会，也看到教会有成长了，因为他在牧会的时候常常做布道的工作，办布道会这些，对，灵魂得救。 有一天有个先知来跟他讲，神呼召你做传福音的，你不要留在这个教会里面继续的做牧会的工作，然后跟他讲，你已经走出神给你的呼召，神给你的命定以外，你在这段时间牧会里面所做的工作不蒙神纪念。神没有叫你做牧会，但是另外一种，我要跟你讲，当神训练人的时候是在哪里训练？在教会里面训练，而他是已经是成熟的了，只是他做到处做巡回、做布道的工作跟各方面，他已经是只是要去训练人起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是布道起来传福音的，要进入到灵魂当中、人群当中。所以那个先知不认识他，虽然他是教会的主任牧师，我是 说这个主，这个传福音的，他是教会的主任牧师，他被邀请下来，留下来在那个教会牧会的。所以那个先知来的时候就跟他讲：“你是做传福音的，而且不认识他真正的原来的服事，你要回到你传福音的。你在这段时间在牧会里面所做的工作不蒙神纪念，所以神呼召你做什么？”你要在那个岗位上服侍神，我们有主权，然后呢，使人重生，一样分三章三节、五节和八节，还有最后亵渎者永不得赦免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，我们看这个经文很重要。好，马太福音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把椅子全部撤走。OK， 马太福音十二章。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三十一节和三十二节 OK， 好，我们先来看前面的，很重要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前面的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十二章呀，十二章三十一节和三十二节。那么可是前面呢是在这里哈，我们来看二十二节开始先。我们先来看整体的来讲，这是经文，圣经的经文说的哦。他说：“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、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就医治他，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，又能看见。众人都惊奇说：‘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’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：‘这个人赶鬼哦，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。’”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，就对他们说：“凡一国自相纷争，就成为荒场；一城一家自相纷争，就必站立不住，必站立不住。若撒旦赶逐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这样你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”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？除非先捆住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。不与我相合的，就是敌我的；不同我收集的，就是分散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，都可得赦免；唯独亵渎圣灵，总不得赦免。然后第三十二节，凡说话干犯人子的，还可得赦免；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所以耶稣靠着圣灵赶鬼，他们竟然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，把圣灵的工作当着邪灵的工作，这个就是亵渎圣灵。所以我们的嘴巴一定要谨慎，不明白问牧者，然后一起祷告寻求神。我说圣灵渗透万事，他连神的事他都渗透，所以他一定会向你显明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